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今天我们从十八节读起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这里保罗是说到肉身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照着旧约的律法在坛上献祭，献完祭之后呢，有一些祭物是让献祭者一同分享的。保罗就照着旧约的礼仪说，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？有份就是一同享受，一同参与，说出是在生命上的分享，在生命上有一些交通。其实在14节到22节这一段，保罗这一个字反复的使用，像16节那边所说的同领受基督的血，同领受这个词，17节一同分受一个饼，分受这个词，18节有份于祭坛，还有下面的20节与鬼相交，这几个词其实他用的希腊字是同一个字，就是 koinonia， 我们通常翻译成为交通或者是相交。这个词其实是非常丰富，它重在是生命上的分享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吃饼喝杯就是一同分享基督的身体，基督的血，让基督所完成的一切救恩都能够被我们经历，被我们享受。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一同享受祭物一样。当然到了新约，这祭物就是耶稣基督。接着19节，我是怎么说呢？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？这又要回到第八章，当保罗在回答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就很清楚并且很强烈的说，按着知识而言，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因此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祭偶像之物当然也算不得什么。因此保罗在这里再重新强调一次，接着20节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，他说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偶像自己本身当然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当外邦人向偶像献祭的时候，这献祭的动作和献祭的过程，其实他们是在与鬼相交。以前我们曾经说过，人被神创造之后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，这自由意志神非常的尊重，神完全不强迫人，就是相信耶稣得永生的事情也是一样，神要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自愿相信的。按着同一个道理，鬼在神所创造的人身上也必须尊重神所设立的原则，也就是说神没有办法强迫你，但如果你自愿把你的主权交出来给鬼，鬼是非常喜乐的，因此他就用人的私欲，人的贪婪来引诱人，借着外面一些人手所做的偶像，虽然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但你向偶像敬拜和献祭的过程当中，你不知不觉的就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了，鬼就利用人的贪婪私欲，甚至于趋吉避凶的这些观念，并且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灵验，以至于敬拜的人愿意把主权交出来。我们一定要认识鬼是在灵界里面的，他们能做一些我们正常人不能做的事，甚至于会让你觉得非常灵验，但他还是鬼。因此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，不是祭神。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当我们来向神献祭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带到神的救恩当中，借着耶稣基督代死的功效除去我们的罪恶，接着圣灵的带，让我们这个人越过越圣洁，越过越公义，越过越合乎神各样美好的属性和品德。而鬼呢，正好相反，大多时候他是在你个人的贪婪和私欲上来满足你，让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，而鬼最终的下场是在火湖，一些交鬼的人下场至终也会和鬼一样。 接着20节，保罗又说，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，但是祭拜偶像的过程和行为就是一个与鬼相交的过程。在这里保罗就非常严肃地告诉圣徒们，我们不能够与鬼相交，我们不能够在主日喝主的杯之后又到庙里面去喝鬼的杯，我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在庙里面去吃鬼的宴席。虽然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，但如果你参与了祭拜偶像的行为，你就是在与鬼相交。若是你在祭拜偶像之后的庙会里面的宴席也参与了那个宴席，你也是在与鬼相交。因此保罗严正地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们，你们不能够与鬼相交，就是你们不能够参加祭拜偶像的那些行为，你们也不能在庙会里面拜完偶像之后一起的宴席，你们也不能参加。重要的不是物质的本身，偶像或祭偶像之物，而是在整个过程是一个交鬼的过程。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如果有一些圣徒过去是拜偶像的，后来经过人传福音蒙恩得救了，当他碰到一些难处向神祷告，好像有时候神并没有答应他的祷告，服侍这样的圣徒要很有智慧，借着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认识神的真理。我们来敬拜神是要顺服神，而不是要顺服我们自己的意识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并且要严严地告诫他不能够再回去拜偶像。若再回去拜偶像，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玩，在台湾在中国许多名胜的地方都有庙事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基督徒能不能到庙里面去参观？其实照着保罗的逻辑，偶像算得什么？我们也可以说这庙算得什么？有这样的知识进去看一看，或许能够帮助你对一些拜拜的人传福音。就像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到雅典人什么都拜，他的福音就以告诉雅典人一个他们从来不认识的神为起手，这是保罗的智慧。但必须要小心的是，我们不能够参与庙里面那些祭拜的行动，因为那个是交鬼。其实在这里保罗讲的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不能参与祭拜鬼的行动，不能在庙会里面吃这些拜鬼的宴席。就像在8章10节保罗那边说的，若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这人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接着22节，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在讲到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的时候，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们，不要惹主的愤恨。愤恨这个字其实原文是嫉妒，人跟我们之间是一个爱的关系，当我们不纯洁，一方面要拜神，一方面又要交鬼，就会引起神的嫉妒。我们的神是一个爱以至于嫉妒的神。在生命记4章24节，摩西就这么写着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旧约都把这个词译为是祭邪，而 King James 的翻译就是 jealousy。 神愿意他的儿女们在纯洁里面来爱神。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和3节，那边保罗也是这么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其实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嫉妒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就是从神而来的嫉妒。保罗以神的嫉妒来嫉妒哥林多的圣徒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就是要把你们如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接着23节，凡事都可行， 但不多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多造就人。在六章十二节那边，保罗讲到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多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而在二十三节这边，保罗又加了一个，虽然凡事都可行，但不是都能够造就人。因此呢，不管对什么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当然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我们的自由，尤其是当我们真理清楚、知识丰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很多事我们是可以自由去做的。但去做的时候呢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都有益处。当然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们尽量捡那些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来做。这益处不是物质的，不是世界上的，更是属灵的。但我们在做这些凡事的时候，必须要小心，第一个，不受他的瑕疵；第二个，对别人要有帮助，最起码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。在处理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上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件相当容易处理的事，但保罗却带下许多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照着知识而言，我有许多的质疑，但照着爱心而言，我愿意做事情造就人，寻求别人的益处，最低限度不绊倒别人。求神帮助我在真理上清楚，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至于偶像和祭偶像之物，他们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因此，我可以按着我所认识的真自由的去做我想做的事，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不受他辖制，我也不绊倒人。当然，更好的是对我有益，对别人有益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这么清楚的教导，让我们做事都是为着建造，为着教会的恒，为着自己和周围圣徒一同的成长，帮助我们能够在合一的光景中一同进入与你的交通，在生命上能够分享，在我们的经历上能够为你做见证。祝福我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名，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能成为你刚强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